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集同大家探讨一个极之震撼而且一直被苏联官方列为最高机密的真实事件。这件事是发生在无痕的外太空，主角是几位受过严格训练意志力比钢铁重要坚硬的顶尖太空人。当人类以为自己已经踏足科学的巅峰，掌握了宇宙的真理时，一场超越维度的超自然经历却硬生生地将他们的世界观彻底粉碎。事件是发生在1984年7月的前苏联礼炮7号太空站。在那个年代，美苏争霸的太空竞赛依然是处于一个极之孤立和高压的状态。当时太空站上面有三名苏联太空人，分别是指令长奥列格·阿特科夫、费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列昂·利德基济姆。他们在上边进行一系列极其繁重的科学研究，他们已经在太空度过了超过150日的漫长岁月，但是平静的太空任务很快就被一阵阵极度诡异的声音打破。最开头，当太空人每日准备入去睡袋休息的时候，他们竟然经常听到太空站厚厚的金属外壳出面传出一阵清晰的敲门声。大家想象一下，那阵时他们是身处距离地面几百公里的冰冷真空环境里面，周围除了黑暗的宇宙之外什么都没有。突然间在完全密封的太空舱外面竟然有人敲门，那种震惊和随之而来的心理压力真的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得起的。在初那几日，他们真的害怕到不得了。他们最害怕的不是什么鬼怪，而是担心太空站的机件发生了严重故障。因为在太空里面，如果真的发生什么致命的意外，地面的控制中心根本是没办法即时上来拯救他们。所有的危机全部都要靠他们自己在绝望中去面对和处理。那种无助感就好像一把无形的利刀，日日夜夜地刮住他们的神经，令到他们的精神状态开始紧绷到极点。直到1984年7月12日，即是任务的第155日，他们真是顶不顺了，惊到要即刻透过通讯器联络地面控制中心。当时地面的工程人员听完之后，就用了一套很理性、很科学的角度去安抚他们。工程部跟他们讲话，不用怕，这个是很正常的物理现象。因为太空站每日都要绕住地球旋转，一时面对太阳，一时又被地球遮住。在这个日夜交错的过程里面，他们的温差会令到太空站金属外壳热胀冷缩，金属扭曲的时候就会发出声响。不用太过担心，地面指挥中心这一番话表面上是科学的解释，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因为地面的专家很清楚，在那种极度孤立、孤掌难鸣的环境入面，如果不尽量用科学理论帮太空人情绪降温，任由恐惧和精神压力继续发酵的话，整个任务会随时崩溃。听完地面的解释之后，太空人唯有死顶住，尝试说服自己去接受这个讲法，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但是好景不常， 真正的震撼弹在正这个时候爆发，当他们和地面联络完，没多久那种敲门声又再响起，发觉今次他们已经没有再去理会，以为真是金属热胀冷缩。就在这个时候，太空舱入面突然透入一种异常刺眼但又极之柔和的黄色光芒，他们觉得很好奇，于是忍不住再次行去窗口向外望。就是这一望，就彻底改变了他们一生对宇宙的认知。究竟他们是见到什么呢？他们只见到整个太空站的周围竟然被一团巨大橙黄色火焰状光芒完全地包围住。一开始他们心里面真是寒到入骨，以为太空舱真是着火，因为太空站以前曾经发生过火灾，如果在太空中再次发生火警，是分分钟整架太空站会瞬间爆炸，大家连尸体都找不到。于是他们慌忙去检查安全系统，然而最诡异的地方来了，安全系统显示得清清楚楚，就是整个太空站的运作完全正常，根本没有任何火种，亦都没有任何机械故障。正当那些强光慢慢减退，化为一种极之温柔的光晕时，一幅令所有太空人震撼和窒息的画面就这样活生生地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在太空站的外围竟然悬浮着七个巨大的人形物体。根据事后太空人的描述，这七个人形体真是大到超乎想象，他们的体型竟然有成70米高，简直就和大型客机差不多大。最夸张的是，这七个庞然大物的背后竟然生了一对巨大无比的翅膀，头顶甚至还有类似光环的光晕。在人类的传统观念里面，见到这些不明飞行物或者异象，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惊恐和逃避。但是很奇怪，这七个高达70米的巨型生物，当他们望住太空舱入面的太空人士，竟然是对住他们微笑。太空人后来在接受内部调查时特别的强调，那种光线虽然强烈，但是向一来是极之柔和和温暖。当他们沐浴在这种光芒入面的时候，内心完全是没有半点的恐惧，反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安详和无比的温暖。其中有太空人本来在太空中因为重力和高压环境引起的身体酸痛和忍疾，在见到这些光芒的短暂时间里面，竟然奇迹地全部消失了。这七个巨大的天使在太空站外面一直伴随飞行，整个奇妙的过程大约维持了10分钟左右。随后这七个巨大的天使将自己的翅膀慢慢收起，包裹住身体，然后就这样在太空中凭空消失了。这一幕对这三位受过顶尖科学训练的苏联太空人来说，简直是灵魂深处的巨大冲击。事后他们再次联络地面控制中心，将这个匪夷所思的经历向上级汇报，而地面的工程人员面对这个完全超越物理科学的现象根本解释不到，唯有继续用太空幻想， 宇宙高能射线影响大脑神经呢啲嘅学术名词去敷衍同埋安抚佢哋。但系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反而越嚟越玄幻。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呢几位太空人嘅奇遇。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短短几日之后嘅1984年7月17日，即系任务嘅167日，苏联又派咗另外三名太空人，包括费拉基米尔、扎尼别科夫、伊沃尔沃尔克，以及创造历史成为人类首位进行太空漫步的女太空人斯维特兰娜·萨维茨卡亚。他们坐住联盟号 T12 太空船上去和原本的三位太空人汇集。这一次太空站上面的总人数增加到6个人。官方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希望透过增加人手分担工作压力来舒缓太空人的精神紧张，顺便测试一下多人一起之后那种所谓的幻觉会不会消失。怎知历史竟然再次重演，当6个人聚在一起完成了相关的太空任务之后，那种神秘的黄色光芒又再毫无预兆地笼罩住整个礼炮七号。6个专业太空人在太空站，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竟然同时再次目击到这7个高达70米、背后有翅膀、对住他们微笑的巨大天使身影。这一次目击时间维持了大约5分钟。6个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学博士，他们完全是清醒、精神状态正常的情况下，再次亲历了这一场神迹。当这6个人终于结束任务返回地球之后，苏联官方对这件事极度的重视。由独立的医学专家、精神科医生和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这6位太空人进行了极之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刑拷问式的独立隔离审讯和心理精神评估。每一个人都被分开盘问，比对了所有的口供。结果出来是怎样呢？官方最后不得不承认一件事，这6个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是完全正常，根本没有任何人患上精神病，亦都没有出现集体的歇斯底里。但是对于那7个70米高的天使，苏联官方再没有作出任何公开的科学解释。调查报告出炉之后，整个事就被列为是最高机密。 硬生生咁封闭起嚟，直到多年后先至逐渐嘅流出，一直去到2017年，俄罗斯官方甚至将呢一段历史拍成咗一部纪录电影《礼炮七号》。虽然电影主力系讲后来太空站故障嘅惊险救援过程，但系导演喺戏里面依然好刻意、好神秘咁还原咗当年嗰一幕神秘黄色强光嘅画面。据闻，连俄罗斯嘅领导人普京睇完之后，都公开赞赏呢套电影拍得好真实，是还原历史的好电影。各位听众朋友，当我们去沉思这件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不寒而栗，但同时又充满了敬畏。试问这六位身经百战、受过最严格逻辑训练的顶尖专业人士，是绝对不可能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集体出现一模一样，甚至连细节和感受都完全吻合的幻觉。这个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我们撇开科学界那些苍白无力的藉口，或者就会豁然开朗，这个或许正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样。在我们肉眼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之外，真是存在着另外的空间，存在着高维度的生命，真正主宰宇宙的神和天堂。无痕的星海从来不单只是冰冷的物理空间，还承载着无数未曾被揭开的灵性奥秘。礼炮七号那六位顶尖的太空人，用他们亲身经历向人类证明了宇宙深处除了真空和陨石，还流淌着来自高纬度的慈悲和光芒。那场长达10分钟的永恒仪式，不单止打破了无神论的盲目傲慢，更加燃亮了无数心灵对终极真理的向往。或者当我们学识放下执着，谦卑地去感受这个浩瀚宇宙的时候，就会发现神和天堂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一直是在星光的披端默默守护着每个仰望星空的灵魂。宇宙之大，远超人类的想象。当科学的尽头来到时，或许信仰和灵性才是打开这个宇宙最终奥秘的唯一锁匙。今集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